至于圣诞节有啲乜嘢系不少得嘅咧？可能你会谂系火鸡、圣诞树，你会点样布置你屋企咧？当然香港我哋圣诞节嘅时候有好多灯饰，早两个星期我都同太太去到尖东睇下灯饰。咁啊，不过其实睇落就冇乜兴趣嘅，因为咧即系都系不外如是啦咁样。咁但系我相信，即系我只系去某一个角落睇到啫，可能香港仲有第啲嘅地方嘅灯饰好靓咧，咁啊，咁我希望都有机会见得到。但系有乜嘢嘢系圣诞节不可以缺少嘅咧？我觉得其中咧就系送礼物，系咪啊？咁啊，嚟紧星期三咧又系同工一年一度，我哋有圣诞庆祝，我哋又会交换礼物。我谂今年应该唔会抽到个车牌噶啦。但是呢即是我们都带着这个期盼，希望呢能够收到一些即是很贴心的一些圣诞礼物啦，希望你亦都今年能够收到一些这样贴心的圣诞礼物。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送礼物呢？在圣诞节。我相信我们会很明白，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一份最伟大的礼物是从上帝那里赐下，是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成为一个婴孩，他在马槽里面降生，他没有选择在皇宫降生，他是选择上帝选择耶稣是在马槽一个污糟的地方，一个很卑贱的地方来到降生。但耶稣基督因为这样，他更加明白我们作为人那种各样的艰难和困苦，他与我们认同，但同时间圣经告诉我们他并没有犯罪，以致他能够代表全人类是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所流的宝血就能够洗干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就得以赦免，并且同时间我们得着上帝的这份即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份礼物真的比起一火永流传钻石恒久远就争得远了，那些都是会过去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是黄金街碧玉城，那些用来踩的嘛，即是很普通的东西，那些碎料来的，是不是碎料来的。但是我们所得着那个的福音，那个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礼物。所以在圣诞节我们彼此送赠礼物都是一件很好的事，在送赠的过程里面我们想及我们所得着这份最伟大的礼物。那想跟大家透过在新约福音书两段的经文，让我们回去第一个圣诞节的情景当中。我们对一些经文都很熟悉，但是我会读多少少，以致我们不是只是记得天使所报的佳音，而是我们知道其实在第一个圣诞节当耶稣降生在世上的时候，其实世界都不是一个几和平的地方，但是这个正在不和平的当中，上帝的平安真正的临到，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消息。让我们先来到看路加福音的二章，我们会由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一个几长的经文，不过呢有很大部分是我们很熟悉的，看看大家懂不懂背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新人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夜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后面呢就没有一个提示版的， 所以呢我不是看住猫子。但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来的，我鼓励你能够背了它，因为呢在我们细个的时候，我们教会呢就会做圣经，同福堂都做过圣经的，不过这十年进了这个堂好像不多觉。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做圣经呢，就是请一些弟兄姊妹帮我们做三只骆驼，咁你淨係做咗骆驼嘅头嘅啫，骆驼嘅两个峰呢就係、是、分别係两个小朋友塞个头入去，咁呢就变成一隻骆驼，有双峰嘅骆驼，有三隻咁样，因为有三个博士嘅角色㗎嘛。咁啊，即係呢段经文我哋都好熟悉，我盼望我哋都係能够对神嘅话语唔单止你係熟，更加係时时记喺心里边，因为咁样系好重要㗎。特别喺呢一个世代，有好多人系攞圣经嘅说话呢嚟话俾你听，啊圣经系咁讲，但其实呢你听真啲唔系㗎。圣经唔系咁样讲，你要听清楚，免得我哋遭受迷惑，免得呢你听到佢话系按照圣经，其实呢佢系喺度即系胡说八道。咁所以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对神嘅话语有嗰份爱慕，并且系时时记。虽然呢如果你好似我咁四十几岁就嚟五十岁呢，咁即系要去记圣经，要去背圣经呢系开始有啲难度嘅。但系唔紧要㗎，你只要肯呢，上帝有恩典俾你。你话俾你隔篱弟兄姊妹听，你要背圣经啊，知唔知啊？嗱，呢段经文呢其实我哋都好熟悉。我想第一方面我哋睇见，就系让大家睇嗰班嘅牧羊人。牧羊人系第一班听到呢个好消息嘅群众。当然佢哋系喺社会当中系属于边一种嘅人呢，其实系属于好卑微嘅人。做一啲好厌恶性工作，因为对犹太人嚟讲，其实牧羊嘅工作都唔系几高尚㗎啫。即系因为羊有时会死，你要执尸体，可能有啲猛兽嚟攻击嘅时候要打嗰啲猛兽，会牵涉到有尸体啊，或者系种种你照顾羊都会污糟啊等等。所以其实对佢哋嚟讲，呢个唔系一个几高尚嘅职业，但系却系话俾我哋听，天使所报嘅佳音，却系向呢一班喺人群当中睇为卑微嘅人。冇因为佢哋卑微而佢哋係冇份，相反佢係首先听到呢个好嘅消息。但人唔係咁嘅，我哋对人係靠衣装，许冠杰都唱呢一首诗歌，唔係诗歌嚟㗎，佢个唱嗰首流行曲呢就係、是、人係要靠金装，人係先敬内衣后敬人。所以人都係睇外表，以致呢让呢个外表去吸引人睇到好似反映緊人嘅价值。但人的价值又何止是外表所能够赋予的呢？人的价值里面的那种生命的质素，却是上帝，却是即是我们应该看重。不过人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被外在的包装来到成为我们那个价值观。特别当我有机会认识多些日本的文化的时候，他们穿的 kimono， 即是那些和服，是一件冚一件，一件冚一件，冚到很多件是包裹了自己。其实呢就是用很多东西来到掩盖了自己，因为呢原来人呢里面是很脆弱。所以呢这个福音，这个好的消息，第一是先向那一班的卑微的牧羊人来到展现。这个不是我们一般的做法，因为特别要一个新生王这个好的消息，是一个几政治化的一件事。所以通常我们要处理这些这么重要这么重大的事务呢，人的做法就总会找一些即是有头有面啦，行政长官啊，或者皇帝啊，或者国家元首啊，就算不是呢都要找下这个外交官来到进行这些，或者看看那个地区有些什么的有钱有势力的人士来到摆平一下，以致呢一个新的势力。今天就是日本选举啦，是吗？即是有很多即是拉拢很多的，即是你支持我啦，诸如此类的事。但是这个好消息却是先向这班贫苦的牧羊人。人的价值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这些这样的记载。在耶稣的时代，我们知道患病是一件不容易面对人生的其中一个很艰难的事，尤其是长期的病患。福音书就记载一件事，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那个不是大池，那个池不是说很细，只不过是翻译上我们听下去觉得它不是很大的，但是它是 嗰、那個、總之嗰個池就叫不是大池。一個傳說就話咧，每一年有天使嚟到攪動嗰個池水。若果第一個見到池水被攪動嘅，然後跳咗落去嘅話，佢咩病都能夠好翻。有一個喺呢個不是大池旁邊等候咗38年患病嘅人，佢一路都冇任何機會可以能夠爭先跳落去個池水嘅當中，所以佢就係38年喺度等。他所支持他人生的那個盼望，就是希望總有一日他能夠可以有機會，即等於中樂彩，即有一日他中了，有機會跌了落這個水池，他能夠康復。但是耶穌知道他的需要，耶穌去到他身邊跟他說，你要不要好翻？當然好翻，當然想啦。於是耶穌就叫他起來行走。耶穌不單止醫治他，更加重要，耶穌叫他重拾他作人的尊严，因为上帝看重人的尊严，上帝不单止看重他身体的复原，更加看重他的尊严。所以弟兄姊妹，12月24日，当我们特别说我们有一个负担，我们很想来到为一些患病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明白患病有时真的带来一个 很不容易，不单止肉体的痛苦，更加是心灵和自己个人价值那种的挣扎。尤其是中国人都会说，久病床前就无孝子，的而且确，甚至病会带来我们人心的尊严的问题是受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弟兄姊妹祈祷？不单止我们好想上帝施恩能够祝福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得以康复，更加重要是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是一个很具体我们彼此相爱的行动，我们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抹油，愿上帝他自己真是施恩。但更加重要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上帝所爱的人，我们愿意来到祝福他，愿他们不单止身体兴盛，更加愿意他们的心灵是兴旺，能够回复对上帝那份的信心。人的价值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福音没有因为人是达官贵人才能够临到他，相反这个福音，这个好的消息是向那些贫苦的牧羊人来到展现。最近我有机会听见吴振志牧师分享一个他自己家里边的事。他说有一次他被应邀回自己乡下的教会来到讲道，他就说当讲完道之后，就教会的那里教会弟兄姊妹就跟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们一个BB 祈祷啊，咁样。咁当然即係咁样出声当然好乐意啦。於是就带牧师去到一个房间。一打开个门就见到一个嘅肢体，我相信应该是姊妹，就抱住一个婴孩。呢、這个婴孩一睇，牧师一睇就知道呢佢係唔足月，因为好細个。於是呢就问一下呢一个 BB 女究竟係发生咩事。原来呢个 BB 女呢係執返嚟嘅。在街上面见到被遗弃，所以教会有弟兄姊妹见到这种情况，心里面很不忍心，于是将它执了来。其实他们都用了很多办法看看交去有关当局，但是呢即是陷难都打回头，觉得你不要多管闲事啦，即是照顾不到的这样。咁就係教會嘅弟兄姊妹，佢哋心裏面有一個即係好唔忍心嘅心，有一份憐憫嘅心，於是就將呢個 BB 女抱返嚟教會睇下點樣算，就請牧師嚟祈禱。咁牧師就問啊，咁知唔知佢咩名啊？原來唔知，因為佢係執返嚟。咁於是啊，靈機一觸，既然佢喺路上拾得嘅，咁不如就叫佢做路德啦。咁呢個女仔就叫做路德。佢係不足月嘅。咁所以祈禱之後，牧師就問：咁我哋應該點樣做呢？咁教會就有弟兄姊妹就建議啊，我哋都可以請個阿姨嚟到照顧路德。於是佢哋就咁樣決定。咁就都要一啲經費㗎嘛。咁牧師就問：咁如果要咁樣做一個月要幾多錢啊？咁佢哋就話大概我諗可能都要800元啦，人民幣。咁於是呢牧師就好你哋照顧就那個錢咧，就由我負責咁樣。咁於是咧，牧師就承擔咗呢個路德嘅嗰個成長，每一個月800元嘅人民幣嚟到供養呢一個孩子嚟到成長。但因為佢係唔足月嘅，所以佢身體有好多問題，我後來先至發現。但佢睇醫生嘅時候就發現，原來心臟咧係有心漏嘅，跟住咧仲發現佢係智障嘅。咁但係咧，即係既然 上帝俾教会有呢一份嘅心，于是佢哋就继续去请一个阿姨嚟到照顾。咁但系呢个路德慢慢一路长大嘅时候，人都开始长，虽然经过好多医疗嘅程序，但系都仍然系即系活着，继续嘅成长。慢慢地都唔能够再请阿姨嚟到照顾啦。于是呢，佢哋就商量睇下将路德咧送去一间嘅孤儿院。咁都 OK。咁于是者牧师又继续嚟到支持。但系过咗冇几耐，应该咁讲，我未讲呢个之前就系、是。牧師回到香港有一次就跟他家人來到傾談，就談起路德這件事。那他的哥哥大哥呢就聽到、牧師做了這樣的決定呢就很驚訝，他說你做傳道人都沒什麼錢的啦、不如不要由你負責了，不如我做啦，即是每個月800元我應付得來的、我做生意應該比你容易一點。於是呢他的哥哥就承擔了這個的費用。咁當然牧師心裏邊就覺得好唔好意思啊，因為咧即係唔關阿哥事噶嘛，係我自己嘅決定。咁但係咧哥哥話好即係好認真咁樣講，等我決定，等我承擔啦咁樣。但係呢個孩子繼續長大嘅時候，頭先我就話送咗去孤兒院。冇幾耐呢個孤兒院因為咧經費而家啲嘢好貴係嘛，咁所以咧越嚟越貴嘅時候，呢一個嘅孤兒院亦都即係頻臨呢一個結束。咁啊，教會聽到呢個消息就好掛心啊，唔知路德應該點樣算好，亦都揾唔到其他可以照顧佢嘅地方。於是呢個消息又即係傳到俾吳牧師。牧師聽到佢哋屋企人一齊傾呢件事嘅時候，於是大哥就咁樣講：不如咁啦，等我注資落去呢一個孤兒院啦。咁於是者佢哋又派咗一個公司嘅同事咧睇住嗰盤數，幫助佢哋能夠繼續營運，以至路德仍然能夠繼續可以喺呢一個孤兒院裏邊可以成長長大。有一次牧師就覺得好唔好意思，同佢哥哥講，佢話：呢件事係我即係認翻嚟嘅，但係你竟然即係要幫我承擔，唔單止承擔每個月800元，而且當事情慢慢發展落嚟。他還要注資，他稍微問一問、曾經問過他大哥的同事，就知道呢大哥究竟給了多少錢落去這個孤兒院。個同事就告訴吳牧師知呢，幾個月都幾十萬的這樣。最初只不過是一個月800元，但是及後繼續發展的時候要幾十萬。吳牧師就問哥哥，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要令你這麼大的負擔。他哥哥很簡單就說了一句說話，他說不要緊，不要再說了，因為這個是女兒來的。有人曾經問過、牧師的大哥，他說這個路德他無論多大都好，一個永遠都不會跟你說一聲多謝的，為什麼你要為他付出這麼多？他說很簡單，因為路德是女兒來的，人的價值好宝贵。弟兄姊妹，我们是谁？神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样式所做的。这个好的消息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无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背景是怎样，是高尚的、是卑贱的、是卑微的、是富贵的，这个福音都是给我们。神告诉我们，在创世纪那里，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样式做男做女，按住上下文，我哋好明白呢一个经文系讲紧乜啊？上帝做人，做亚当，做夏娃，做我哋，系咪啊？我哋绝都唔会谂到好似东方闪电佢哋咁样讲话，呢一段经文系讲紧上帝先做男基督，跟住做女基督，所以佢哋而家信紧女基督。咁我哋觉得即系我哋弟兄姊妹，我哋对圣经咁熟悉，我哋一啲都唔会俾呢一种胡言乱语嚟到影响我哋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神对神的话语要好记好好明白，我们不单只是记得识背，更加是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够分辨。但今天当我们看见这班牧羊人，我们知道原来人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你和我不要看轻自己，因为我们是上帝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这个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跟着我们看第二批人，这批人是我们都很喜欢、见到的， 是博士。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的二章一至三节。希律王作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问那出生要作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地来朝拜他。希律王听了这话，着急不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也同样不安。这里是交代了当其时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犹大的社群那个气氛和环境。我们知道希律是作为分封王，是管治以色列的这班人或者犹太人，他是那里的总督，他是那里的负责管理的人。当其时几个博士，圣经就没有讲三博士的，不过传统就觉得是三个博士，因为呢博士呈现给耶稣的就是黄金、乳香、末药，我都曾经扮过其中一个。既然有三份礼物，是不是那就顺理成章三个博士呢？但其实圣经是讲几个博士。当然他们是不是真的好像今天所理解那种的博士呢？现在的和合本的圣经呢就译得比较清晰一点，是几个观星象的人。他们观测星象，他们见到有一个大星出现。在他们的理解当中，事实上旧约的以赛亚书都有提过，即是新生王那种的诞生。于是他们去寻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认为有一个的新生王要来到降生。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跟着那个星的方向来到寻查，向东方来到寻查。但其实一路向东不知道去到哪里的，是不是？即是其实这个的方向只不过是一个很模糊的方向。但是到最终他们都要找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如他们所推测的有个新生王降生。于是他们怎样做呢？在这么模糊的观察的里面，他们就即是去到耶路撒冷，就见到希律。那他们很奇怪，即是走去问希律的时候，他们不是很知道希律是一个怎样的人。不过希律就告诉他们，如果你找到这个新生王的话，我都很想去朝拜他。于是你们找到他，请你回来告诉我知。一班的博士，他们是向着那个星所指示的方向来到寻查。但如果我们看整个马太福音第二章上下文的记载，我们不要只看这里，看后一点，因为去到第一章的十二节，对，这里是马太福音的一章十二节，他就说当他们找到婴孩耶稣之后呢，十二节就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是上帝指示他们不要回去找希律，因为希律是心怀不轨。即是说整件事我们看没错，他们的而且确是跟着那个星所指示的方向来到寻查这个新生王。但去到最后我们知道，原来这个星的背后真正的指示是哪个呢？是上帝。是上帝带领他们，叫他们不要回去希律那里。所以从博士的这个记载当中，我体会到其实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我相信我们要望得远，人生要望得远一点，不要只看近处，不要只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限制。没错，我们要对自己持平一点，但是我们不要只是靠自己的能力来到处理各样的事情，我们反而需要仰望一个比我们更高更有能力的对象。虽然博士他可能不太认识究竟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样，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其实上帝在背后一路都来到掌管。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明白是哪一个能够掌管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就不是靠自己，不是只是我们望着自己孤单可怜这样我们就在这里自怜，或者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我们就很巴闭这样。 我们有一个更加远的倚靠，我们要仰望上帝成为我们人生的倚靠。等于我们去行山的时候，在行山的过程，如果我们只是挂住哎呀这条路很难走啊，又要涉水又要攀石，我们就会觉得喂、哎、真的很论尽、啊。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到山顶的那个的情景的时候，去到山顶我们就豁然开朗，我们见到很广阔的环境，那个就成为我们很大的推动力，帮助我们能够去胜过我们面前的那些的困难，那些的险阻。又等于我们学揸车的时候，如果你要揸得快点，师傅就告诉我们，你望远点啊，不要只是望前面那辆车 的车尾啊，你望远点啊，要看看那个交通的情况，我们才能够继续向前行。又好像我们就是学音乐的人，我以前学长笛的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只是对着这个音啊，你要望远一点，你望后面，你看看那个音乐怎样进程，你要预备好那个的音乐的旋律，不要只是看着一个这么狭窄的近处的那个的指示，你要看远一点。今天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而且确有这个的眼光，我们有一个倚靠上帝的眼光。纵然在博士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可能对这个观念是稍稍模糊的，但是起码他都跟着这个星去行，他起码都愿意来到聆听那个在梦中向他启示，叫他们不要回去希律那里这个指示。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已经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这个拯救，我们应该很明白我们的人生应该依靠这位的上帝来到导引。这个对我们可能不是很大的问题，不过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今天仍然着眼自己眼前的需要，他们只是看见自己的需要，却是没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眼光来到将他们的人生是放在神的同在的当中。最近我有机会在我的神学院的院长曹伟同博士的一篇的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想跟大家来到分享他中间几句的说话。他说在新约里面，殷切款待、殷勤款待是基督徒的标记。我不知道你认同吗？我们做基督徒其中一个特质就是我们要殷切的接待，因为这种特质不单只是礼貌和文明的行为，亦都是具有深度的灵性，是属灵生命的展现。圣经有很多关于殷切款待的教导，我不在这里一一讲了，有起码有罗马书、有马可福音、有希伯来书、有马太福音等等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回 4W 里面我的讲章，引述了那里的经文。他说历代以来呢，教会所践行的宣教的整全使命呢，是包括了回应神在那些最小的人身上的临在。宣教其实不是只是那些在前线跨越文化很有负担愿意去做宣教事那些人承担。宣教其实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我们在回应上帝在那些最小的人身上的临在，亦都是殷切去服侍那些贫穷有需要被压制的人，参与神的临在和救赎的行动。他说宣教的整全的观念，这个使命的观念是参与神的临在和救赎，就是怎样跟随神的脚中去关爱，去帮助世界上面有需要的邻舍，叫他们的心灵和身体的病能够得，他们的病患能够得到医治，可以脱离罪恶和黑暗的权势。所以这个是那个宣教的使命的部分 的整全的意义。这个宣教的使命是叫人，叫神的跟随者，即是你和我，殷切款待邻舍，谦卑地在微小的当中，微小的人当中做微小的人。因此殷切款待那些微小的陌生人是宣教的整全使命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殷切款待是打开教会的门来到接待微小的陌生人，欢迎他们进入神的家，关怀他们的需要，分担他们的痛苦。这些在最小的一个的人，其实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见得到，是一群有需要的陌生人。这样教会应该怎样向这些最小的陌生人殷切款待这样去宣教呢？其实曹博士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要想着宣教就是去外地， 宣教。其实今日我哋每一个都有呢个宣教嘅使命。宣教嘅工作最核心嗰件事，展现点样展现法，喺我哋喺我哋身边作喺小子上边嘅服侍。我哋服侍佢，关怀佢，让佢经验到耶稣嘅爱，呢个就系宣教。所以我哋成日话，如果你谂住做宣教士，你喺香港咁熟悉嘅环境都唔传福音嘅话，枉论你去到阿拉斯加传福音，枉论你去日本传福音，你香港都唔传福音嘅话，唔好讲你要去第二度传福音。但系传福音可以有唔同嘅展现，我哋点样殷勤嘅款待，呢个系最基本嘅。所以其实我心里边就好敬佩我哋做司事嘅弟兄姊妹，佢哋就系殷勤嘅接待我哋每一个。纵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弟兄姊妹，他不是受薪的，你要记得千万不要他告诉你坐这里，你就给个不好的面色他看，他和你是一样的，所以你很欣赏他，多谢他愿意花时间来服侍我们，殷勤接待。今天上帝要我们来到将人的眼光带去看见真正的倚靠，就好像这博士他们需要有上帝的带领，他们才能够找到新生活一样。第三个对象，在福音展现那个耶稣降生的故事上面，是天使。当然我们回去看刚才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三节，那里呢曾经告诉我们当时的处境。我们看这个圣诞节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很开心见到天使报佳音咯，那些牧羊人带着羊仔，我们就扮以前的小朋友就扮 羊仔这样爬到去这个马槽那里献上礼物。没错，那个是很重要的，不过原来圣经没有将这一件事是抽空在当时的世代那种艰难的情况当中，而正直就是最艰难的情况，这个真正的平安是临在在人间。我们读一读路加福音下面那章，麻烦回到前面，是的，下面一版有吗？是的，没错。好，马太福音二章三节，希律王听了这话，着急不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也同样不安。为什么圣经特别提及这件事？希律的不安是因为他听到博士跟他说，哇，有一个新生王会诞生，他就不安，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妒忌的人。而事实上历史书告诉我们，希律王是一个很残暴的王，他曾经是亲手是杀害他三个的儿子，所以史书就说我宁愿做希律的猪呢，都不宁愿做希律的仔。而他的老婆也都不得好死的，被他屈他就通奸，所以就将他老婆杀死。希律的不安也都带来整个耶路撒冷的人的不安。今天有很多不安的传言，现在还有几天就到12月21号，玛雅的传言就说呢，就是这个就是世界末日的日子啦。咁啊，我当然对于我哋认识圣经信耶稣的人，我哋好明白呢啲真係不值一提啦，係咪？不过好多唔认识圣经，冇呢个宗教信仰，冇耶稣基督信仰嘅人呢，佢哋可能真係的而且确好害怕。因为的而且确我哋见到有更多更多嘅地震，有更多更多嘅天灾同人祸发生。有好多嘅恐惧，当我哋知道更多嘅时候，我哋又会听到原来呢中国派出去嗰个嫦娥嘅卫星呢，就 check 到一个小行星呢，原来呢有时呢佢好飘忽嘅，有时呢有机会会撞到地球㗎，所以呢哇呢、这个可能就係世界末日啦。有好多好多呢种嘅传言，但係圣经却係点样讲呢？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亦都对末日係肯定嘅，因为有一日我哋要面对上帝嘅审判。但係圣经耶稣怎样讲？他说那日子那时神人子亦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耶稣作为人的时候，他被人所限，人的限制，在人的限制底下，他说他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但凡有人告诉你们，世界末日是某时某月某日来到发生，按照圣经的看法基本上是不可信，这些传言是不可信的。 咁仲有，其實聖經都唔係對呢一方面冇乜嘢講，唔係，聖經係有相當重要嘅一啲嘅經文嚟到提及。我哋睇睇下面嗰一節經文，喺馬可福音十三章八節，一齊讀啊！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嘅起頭。让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节第五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们要躲开。我们打开报纸，其实这里所讲的我们都找得到，就是今天我们都是接近末世，至少我们比起第一世纪的罗马是更加接近末期。刚才我们讲希律不安，以致耶路撒冷的人都不安，这个是在巴勒斯坦在犹太的群体当中所面对一个处境，是一个他们的总督，他们管治他们的人是一个很难捉摸，一个性情凶暴的人，他们很恐惧。但是一个大一点的图画，是一个阔一点罗马帝国的情景呢，却又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刚才最开始读《路加福音》第二章一节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当凯撒奥古斯督来到当政，当罗马的君主的时候，其实他是第一任罗马的君主。在他之前，奥古斯督之前，其实罗马人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争战，很多混乱，很多的难过的时刻。但是当奥古斯督来到当政的时候，从他开始一直有二百几年的时间，是罗马是非常之太平，很强盛，没有任何争战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对于奥古斯督所管治的那段的罗马的时间非常之恩善，也都觉得哇，因为奥古斯督的原因，整个罗马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经常都讲条条路大路通罗马，是很繁荣，亦都是很和平，是一个很值得去居住的一个的地方。这个是耶稣降生的时候的政治社会的环境。所以很多人称呼奥古斯督所管治那段的期间，称为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 Pax Romana。 Pax 就是平安、和平的意思， Romana 就是罗马。这一段的时间是奥古斯督管理的时间，是和平的时代，是没有战争的时代。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奥古斯督真好了，他就是我们的福音，他就是我们的好消息，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平安。但是真正的平安，相信是天使所展现的。今天我哋見到有好多人都話有好消息話俾你聽㗎。我有一次唔覺意上網就見到其中一個兩大陣營嘅即係電腦品牌，其中一個陣營就喺度介紹佢哋新嘅軟件推動。咁呢就有唔同嘅員工，其中一個竟然佢個職銜叫做 Evangelist， 傳福音嘅人。咁我諗，咦，佢老闆信耶穌啊？佢喺佢公司設立一個牧者，咁啊可以即係幫助嗰啲員工認識耶穌啊。咁啊，於是咧好想去睇下究竟佢講啲咩啦。click 入去一睇，咦，越嚟越講都唔係好對路啊！成日都係講佢自己產品嘅，都唔係好似傳福音啊。哦，我拉尾明白啦，原來佢只不過係借用咗 evangelist 傳福音嘅人嚟成為佢哋嗰個品牌嘅推銷員啫。他不是我们以为那个传福音的人。今天这个世代很混乱的，就是基督教用的很多的术语呢已经不再是基督教的专利，很多的宗教用的我们过往在教会里面会讲的说话表达的手法，我们很喜欢讲见证，今天很多宗教他们都会讲他们的见证， 喺唔係淨係教會先至有 evangelist。今日喺呢個品牌嘅電腦當中，佢哋有一個員工叫做 evangelist。今日有好多好嘅消，所謂好嘅消息，但真嘅好消息係天使所宣布。我哋一齊讀一讀天使所宣布嘅好消息嘛，好嗎？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惧怕，我報給你們大喜嘅訊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嘅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卧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特別最後那裡講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其實神是喜悅人的。神不喜悅人，神就不會創造人，在第六日創造人，以致這個的世界已經創造圓滿，然後將人擺放在這個圓滿的創造的當中，讓人去分享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原意就是喜悅人，以致人能夠可以分享上帝的福樂。但很可惜，因為人的罪的緣故，人沒辦法得到這份的平安。但耶穌基督的降生正正就是很具體告訴所有的人知道，上帝仍然期望人類能夠成為神所喜悅的。所以今天這個好消息，我們透過天使、透過牧羊人、透過博士，可能我們覺得聽完之後，咦，牧師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沒有說，是我專門未說，我專門不講，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都得著這個好消息，就是耶穌自己。這個世界有很多所謂好消息，但是真正的好消息是那位住在我們裏面耶穌基督，是我們信仰核心。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把握每一個機會。今天當我們聽見校園有槍擊事件的時候，我們心裏面覺得生命真是在人的敗壞當中，人的罪惡的裏面很容易是被褫奪，所以我們更加需要將福音傳給人，把握住每一個機會，將真正的平安帶給人。